个盼望。好，那我应该是要会分成两到三次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生命的旅程哈。那每一次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都觉得我讲的信息应该是蛮基要的，蛮基本的。好，但是每一次当我在写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好像又不是那么基本啊。那其实我们这次是有五个主题哈，五个点啦。那本来我是想分成两次，但是今天呢，基本上大概只能够讲两个，就是得救跟重生啊。好，我们晓得神对于他所爱的人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啊，这个计划其实在圣经好几处的经文都分别有提到，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整理起来就是得救、重生、得胜、成圣。成圣那个字是不是错？是圣洁的圣啊，成圣。然后得荣，我再说一次哦，先给大家一个轮廓啊。基督徒生命的旅程就是我们得救、重生、得胜、成圣、得荣，就是这个旅程。得救是什么呢？得救就是得帮助。我们看一下讲义下面有得救的字义，就是救助、保全，以及从危险和自然灾害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得救就是我们得着了从神而来的帮助。那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领受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重生起头这个新生命是一个种子，是一个复活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晓得这个种子就是真理的种子啊。那得胜就是我们定义跟随真理，那么神就应许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得胜，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神的生命、属圣灵的生命跟老我的生命的征战当中，你觉得你应该是常常得胜还是常常失败？应该是常常得胜，对不对？但现实我们是常常得胜还是常常失败？那就与上帝的应许不一样了，对吧？那就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到神的应许里面，因为神应许我们其实是靠着他，我们是能够得胜的。那成圣是什么呢？其实成圣就是得胜累积之后生命改变的成果。好，我们的老我与新生命会征战嘛，那我们要征战得胜。得胜的过程，得胜的部分，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也是要一个城一个城攻下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坚固的营垒，对不对？我们要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来，怎么样？归顺基督。因此，把这个心思意念，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归顺基督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得胜的过程。而得胜过程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累积，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成为圣洁。啊，那么得荣是什么？得荣就是成圣丰盛的果子进入到永恒的荣耀。所以换另外一句话说，得荣也就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面，也就是基督生命的丰盛在我们里面进入永恒的状态啊。那如果我们再讲一下的话，这个得救就是包含得帮助嘛，对不对？那么重生呢，就是得生，那么得胜刚刚有讲，然后得成圣、得荣，那这个得荣又包含我们神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神里面的基业，对不对？我们要得产业，我们要得冠冕，我们要得赏赐，其实这个都在得荣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明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起点是什么，就是父神差派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拯救，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就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生命、新生命的确据。那么我们领受了这恩典的约，我们就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要跟随主。那么在圣灵的引导跟帮助下，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得胜。那么这个得胜的累积， 就会使得我们成为圣洁，使得我们全人归顺基督，那让我们能够结出基督丰盛的生命的果子，而这丰盛的生命果子就使得我们能够期待，能够盼望，我们能够到天上得着神所赏赐的基业与荣耀。那么我们如果认识这样一个至高永恒的计划，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少去许多的疑惑跟困扰，也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定睛永恒，向着标杆直跑。好，所以这两三次的信息就是盼望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旅程，我们经历什么样的过程，以及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又在这些过程当中，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该如何来认识，并且怎么样子去预备去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点一点的被神做成。好吧，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话，我们就更深的知道，主，你实在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荣耀的计划。主，是何等的爱让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计划，是何等的爱让你差派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为这计划的起点以及完成的确据。主，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圣灵还在向你仰望，主，求你自己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这需要的不是知识上的认识，乃是悟性生命里面真正的明白。让我们能够走在这一条得胜得荣的道路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不再一样。孩子也将自己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预备弟兄姐妹的心，主，你也以宝血遮盖我们，也带领孩子的口能够按你的心意传递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来想得救哈，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字义在讲义有给大家，就是救助、保全，从危险和自然灾害中拯救出来。得救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里面，我们需要的拯救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得救它不是一个进天国的门票，如果我们把得救看为进天国的门票，或者说讲的再消极一点了，得救视为免下地狱的保证，那恐怕我们就是落入了这个跟当时我们知道有一群人，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跑去找约翰洗礼，对不对？结果约翰对他们说了很重的话，称他们是什么毒蛇的种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谁指教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得救、把信靠神当作一个免下地狱的门票，那其实这与上帝的心意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真正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就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而是想说这个我受洗嘛，可能可以得到一个资格或是一个权利，我能够逃避将来上帝的愤怒，逃避将来的审判啊。那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受洗之后，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没有追求，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不断的更新，我们就以为啊，这个五百五波比哈，就是来寻求神只是寻求一个保障，或是寻求一个免下地狱的这个门票，那可能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是有所误解的啊。那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对于这个观念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不在这里再更多的说明啊。那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晓得是耶稣来为我们承担罪债，并且给了我们一个这个神儿子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并且透过真理与圣灵，或说真理的圣灵，我们知道真理跟圣灵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当我们真正活在真理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圣灵来也是要引导帮助我们进入到 一切的真理。所谓进入一切的真理，其实就是从这里进到这里，从你的悟性，从你的知识进到你的心，进到你的生命，以至于你能够真正的有力量，能够按着你所认识的真理去生活啊。那么圣灵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成长成熟，直到我们真正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能够活出真理生命的样式。这个真理生命的样式就是能够洁净而且迈向完全啊。所以我们讲我们要这个得救，然后要重生，然后要得胜啊。得胜就是一个生命洁净的过程，以至于能够成圣，成圣就是一个迈向完全的过程啊。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来认识，那我们就会晓得，那么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旅程，我们其实都持续的不断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Amen。 因为我们需要主的帮助嘛，你需要主的帮助其实就是需要主的拯救，所以拯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那么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持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能够不断的得胜，直到把我们帮到什么地步呢？帮进永恒的荣耀里面啊。所以上帝会不断的帮助我们，但帮助我们有一个目的或者有一个方向，就是要把我们带进永恒的国度，带进属神的荣耀当中。那我们来看得救的根源跟的根基跟源头啊。那首先很熟悉的，我们晓得得救的起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有这个救恩呢？为什么？哎，因为神爱我们嘛。所有一切的起点是因为爱。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很熟，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不是因为耶稣来所以我们被定罪，而是我们本来就有困难，而耶稣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本来我们是无路可走的，因为按着律法我们没有办法得救，对吧？按着律法我们没有办法成圣，而耶稣来成为了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的爱，这是一切计划的起点。神爱我们是因为他就是爱，是因为他之所是。好，我们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很放心的能够相信神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如何啊？那这是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怎么样讲更清楚，好像这句话已经讲完了哈，所以他就会爱嘛啊。那如果神除了爱之外还有别的啊，其实包括神的公义或是神的圣洁，这也是在神的爱里面，那么神要去来去执行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如果我们晓得我们是他所造的，那么他爱我们，我们越认识神的爱，我们的心就会越安稳，就会越真实。然而要认识神的爱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啊，不是你每天说主你好爱我好爱我你就能够真的认识哦，不是这样哦，也不是你一直都觉得上帝对你很好你就真的认识哦。怎么样你可以真正的认识神的爱是什么？哎，对不起，我没听清楚。有了他的话就去遵守，这是我们是爱他的。好，那我其实也很接近了，但是我更清楚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你能够认识神的爱，就是当你能够以神的爱去爱人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当我们愿意神的爱，愿意按照神的真理而行，按照神的教导 当你真正去饶恕，当你真正忍耐，当你真正去宽容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忍耐宽容啊。什么叫做那个人在你面前正在这个发作，但是你却有从神的爱来去忍耐带领帮助他。而我们有能够活出这样一点的生命，一点点的生命的时刻，我们就能够认识到那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所以觉得上帝对我好，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有很高的风险变成什么状态，大家晓得吗？就是变成被宠坏的小孩，对吧？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成长成熟，认识到神的爱的深刻跟真实？其实很容易了解嘛，我们真的明白父母的爱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对吧？我们要认识神的爱，就是当我们以神的爱来去爱人的时刻，你就更深的真正认识并且进入到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爱的时刻，我们就会晓得这爱当中的奥妙之处，会认识到不是因为对方可爱，对吧？你基督的爱基本上都是用在哪里的？用在对方不可爱的时候嘛，对不对？如果对方可爱，你就用你的 filio 去爱他就好了，就是啊，我很喜爱你，对不对？那 agape 是用在什么时候？就是对方不可爱的时候，但我还是要爱他，因为这是我之所是，这是我的定义。那么神 agape 的爱也是一样，这是神之所是，这是神的定义，上帝决定要这样做。那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爱，我们对于神的爱就能够更加的安稳，对吧？就是我虽然不好，但是怎么样，主仍然爱我，但是请不要后面接的是不然你要怎样，后面应该接的是什么？所以我能够在神的忍耐跟爱当中一点一点的改变更新，神是愿意等待我，愿意陪伴我，但是我要愿意起来跟随他。好，其实今天早上敬拜的时候很特别，上帝又重新让我回想我被他呼召的那个时刻。就是21岁，那时候还在西松国语礼拜堂，那天晚上要办教会的特会，然后我在教会弄那个音响，然后那时候正面临那时候认为的人生重大挫折，对于年轻人来说叫做失恋，然后正在椅子上伤心难过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有一个人在前面走，然后一个长得很大，大概至少有将近10岁的男生坐在地上，然后突然间很清楚的一个声音说，你已经长得够大了，不要再赖在地上，起来跟随我。我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说主是的，我也要起来跟随你。从那一天开始，我进入到侍奉，一直到如今。所以上帝给我的呼召，你说有什么惊天动地吗？也没有，就这样被骂了。然后又好，那既然跟随就坚持下去嘛。好，所以其实我们跟随神可以的起点可以非常非常单纯，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更深的明白主的道，更深的明白这个神的爱。那我们如果明白过来，我们这软弱的人尚且能够靠着神活出一点属神的爱，那这爱的根源，爱的本源将是何等的浩瀚。 好，那么第二个得救的根基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使徒行传4:12，请我们一起来读，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的经文会很多哈，那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很清楚的圣经的依据的啊。 那我们得帮助的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我们晓得他是我们的中保，是赎罪祭，我们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以一个无罪之人的姿态得到一切的帮助。并且我们不但是以无罪之人的姿态，我们还是以什么身份得到帮助？是以神儿子、神儿女的身份得到帮助。那么这个身份就揭示了神帮助我们或救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免于永死，而是要我们能够得着丰盛的产业。因为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儿子是要承受产业的啊。那我们还要另外认识一件事情，或者说认清一件事，就是刚刚读的经文，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如果在这件事情上认识不清楚，我们就很容易如羊走迷，容易在环境当中多走弯路，容易使得环境变成困境。好，我讲一下环境跟困境的区别。环境是神量给我们要叫我们得益处的，前面讲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若是跟随神的人，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应该这样说，当我们真正的相信神、顺从神并且倚靠他，那么万事就都能够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但如果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不论是以别的追求的目标代替耶和华，或是想要寻找其他的帮助，那我们一定会发现我们所寻找的其实并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那环境就会被自己弄成困境啊。所以对你来说，你的环境是环境还是困境，关键只有在于我们有没有自己把它搞砸。我们只需要不要自己搞砸，你的环境就是神祝福你的管道。那我们就算把它搞砸了，然后我们搞砸之后重新交给神，有没有效？还是有效。这就是神的恩典对于我们最奇妙最美好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搞到后来，你知道你把毛线团越弄越乱，解开来还是要花时间的，了解吧？啊，那要不然就是要那个什么，这个那什么，那什么，对不对？就是把它剪开来，这样子还比较简单。那句话怎么讲？不是剪不断理还乱，就是反正就是它是有一个典故的哈。它是在那个北齐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王呢，就是要测试他的这个臣子们，就给他们一人一个毛线团，真的，这是真的典故啊。那有一个大臣呢，大家在那边解一解，他就一刀把它剪断，然后就解开来。那这个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如果把毛线越弄越乱，可能我们要交给神，其实最快的方式是什么？是把它剪开来。那也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弄得太乱，最糟的最快的方式是什么？是死而后复活，是大破而后大立啊。那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环境不是经过这么大的震荡，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智慧，我们自己不要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得太乱，而是要早一点寻求神，早一点交托给主，早一点让环境单纯的就是环境，我们不要自己把环境搞成了困境啊。好，那么得救的要件跟启动，我们晓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耶稣基督里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早已预备 我们做的。罗马书十章九节有吗？哦，有，我们请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两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得救要认识得救的本源是恩，就是我们一切的救赎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么知道是恩典，就会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非要救我们不可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是爱。那认识救恩是一个恩典，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就是在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求拯救。有些弟兄姐妹哈，因为在教会一段时间，后来自己可能知道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后来他就不好意思来上帝来到教会了，就是他知道自己辜负神，但是却因此不敢回到神面前，那这反而就错失了神拯救的恩典，这并不是爱我们的神所期待的。那得救是本乎恩，然后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信。然而这个信也不是从自己来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所以连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的。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就是你知道你要信，然后求神给我们信。知道我要信，然后求神给我们信，并且我们用什么来宣告表明我们所信呢？要用行动来表明来宣告。我们知道要信，就要愿意说出来，知道要信，就要愿意照着去做。我们在半信半疑中因信而顺服，我们就会进入到因为信以至于信的道路当中。我们进入到本于信以至于信的道路当中，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的稳固，对神的认识就会更加的丰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信心上升的循环。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说主啊我信我信，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却不曾做出改变，那么你的信心就会跟这个打鸡血一样，或者是这个打兴奋剂一样，就每一次你都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特会，然后觉得那些有圣灵恩膏的那些牧者为你祷告，你就觉得我又领受了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能力，然后你就发现这些能力呢就很快就消耗掉了，而且越消耗会越快。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行为与我们所宣称的信心相称，那么这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它就存留不住。那我们的信心存留不住，其实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也就存留不住，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也就存留不住。那当然我们也常常讲我们是一个器皿，所以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存留神的恩神的能力神的平安跟喜乐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罪。我们如果有罪，我们称它为生命的破口。破口是干嘛？会产生什么影响？就会使得上帝倾倒给你的，然后你很快就流掉了，你没有办法存留住，而存留不住自然而然也就存留不到永恒里面。所以要么我们进入到正向的循环，就是生命里面能够越累积越丰盛，要么我们就是在负向的循环当中要死不活，就是天天呼求救我们的神，神听到你的呼求就救你啊，救了之后我们又存留不住，所以我们天天就在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状态啊。然后属灵的生命就在行善无力作恶无胆的状态，然后你越活就会觉得越没意思， 啊，这个我们就需要明白。那再来，得救的领受是什么？我们要盼望安息平静。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一段，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的启动是因为信，对吧？但是我们却需要忍耐等候。忍耐什么呢？忍耐这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肉体常常发动啊。啊，那我们取死的肉体会不会发动？会吗？那不单我们的会发动，保罗的也会发动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这个取死的肉体常常发动，而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我这个人有一天能够完全属于主。我们可能会跟随主一段时间，也感觉神有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好像也有一点改变，但是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就让你发现其实你没有改变，会不会？就你以为你脾气稍微长出一点温柔了，你以为你稍微比较不会，里面没有那么多嫉妒纷争了，就发生一件事情，你的脾气又发起来，你以为你的口舌已经得到一点某一种练劲了，就一件事情发生，我们的嘴又管不住了，又啪啪啪啪啪又讲了一堆，讲完了之后再来后悔，对不对？会不会这样？会。那我们发现自己的反应还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忍耐，还是沉不住气，还是口出恶言，还是灰心沮丧。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我们自己心里叹气，觉得啊，我怎么又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有盼望，我们知道上帝的热心必亲自成就这事。神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神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我们需要的就是在一次一次的不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继续不断的跟随神，继续不断的往前行。所以我们就要把儿歌拿出来用了哈，一试再试做不成怎么办？再试一下。我们单纯的看待自己，就是我这一次失败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但帮助我，下一次我要依靠你，我能够得胜，我能够成功。好。那么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那个地方，这段经文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所以我们到底是因得拯救而能安息，还是因安息而能得拯救？其实都是啊，都是啊。我们得救其实是从哪里开始？其实是从你的心开始。环境还没有改变之前，你的心要能够先得救。我们得救需要信，而真信就应该能够因神所示以及他的应许，使我们的心能归回安息。那从另外一面来看，当我们的心思混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恐惧以及自己所想的办法，我们 心里面因为充满了杂物，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或是察觉神的拯救。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在告诉这个以色列王国，他们那时候想要找埃及来去结盟，那以赛亚一直告诉他们说不要干这件事，但是那个王还是去了，到后来有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啊。 那么我们要放下自己烦乱的心思意念，好好的到神的面前来交托，来思想，来寻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得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就要悔改。简单来说，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让自己的心能够清洁，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得见神，我们的心就能够安息嘛。我们要得见神，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清洁，我们要倒空自己，倒空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才能够领受神的拯救。好，那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就可以学习，那我把我所认为的，我所要的，全部都放下，让我们的心维持在一个清洁空的状态，以至于我们能够让神的话，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叫得救的人少吗？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那边有另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要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边讲的得救跟前面的得救不太一样，这里讲的得救是终极的得救，也就是真正被神带领进入到永生的。有些人是曾经得救，就是得帮助，但却没有继续的被带领，乃至于生命就没有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导致生命还是被牵引走向灭亡。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对于得救的目标不认识。当我们向神呼求，我们所求的救赎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求的救赎是顺从肉体的私欲，还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你说我们求神救我们，怎么会顺从肉体的私欲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求神让我们赚更多的钱，这是顺从什么？我讲一个更直接有一点点尖锐的例子，你求神让你的孩子成绩好，这是求什么？我没有说一定是私欲或者是按着圣灵，只是我们要思考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好，上帝应许许多的福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神真正应许的福分是天上的福分，其他的是神要什么加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真理而行。我们该怎么样子教育孩子能够按照神的真理而行，教育他能够生命能够活出神所要的样式，帮助他该努力要努力，该负责任要负责任，该有好的生命习惯要有好的生命习惯。但是地上的成果不是我们要求的，这关键的不同在这里。这些事情是我们做好了我们的本职，做好了我们一切该做的，然后真正的把结果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若是能够活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在自由跟释放的状态里。你尽了你的力，做了你该做的事，其他的事情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你就有理由相信这出于神的必然是对我们的人生，对你的儿女最好的一条道路。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儿女走一条哪一条路是好的，其实不知道啊。任比方说你的孩子喜欢画画， 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支持他走画画的路，还是跟他说你这个当兴趣就好了，好好的读书才是正道，哪一条路一定对？我们不知道啊，对吧？但是一定准确的是什么？教导他敬畏神，教导他要有好的品格，教导他要去寻求神，教导他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教导他要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这是一定不会错的，对吧？所以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什么，这就会产生决定性的不同。如果我们所求的其实还是因着我们的私欲，或是我们的恐惧，或是我们在地上所要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其实我们仍然走在那个宽的大的路上。窄的小的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真正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专注于经营神与我们之间那我们生命的工程。我们也帮助所有与我们接触的人，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他要去认识神，而他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其他的事情上帝必然会带领。我很不好意思的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哈。今天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我是成绩读得超级好，然后在世上赚很多钱好呢，还是我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好？那当我读书不够认真，这是 我的责任，这是我的包啊。但是我在联考前一天还在教会的聚会，前一天晚上还在教会聚会服事哦。然后你那个当然第二天要考试嘛，一定会，我们那时候还在永吉路那边，而且还在最小的会堂那边啊。然后当然那个牧师也为我祷告，祷告完之后第二天我考的奇差无比，我考的比平常还要更差，而且我最擅长的数学就挂点了。我那一届考的奇差无比，你知道上帝对我真的很有趣。我第一天考完之后，我就跟师母说我可不可以重考，师母就告诉我说不行，然后我硬着头皮去考第二天。为什么呢？因为我数学我就发现我考砸了，而且数学我居然卡在第一个一开始的选择题，然后我数学是连后面的那个非选题，我到后来填空跟后面我大概只花了15分钟写，我所有的时间50几分钟全部都花在选择题。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一届是近十年最难的一届，然后最难的科目叫数学，数学当中最难的题目叫做选择题。那一般我们在模拟考都会说啊，选择题通常就是最简单让你拿分的，我想说不会吧，我连这个都搞不定。好，然后那时候也是性格上哈，就是年轻人有那种死不服输，然后就搞砸了。好 ，OK， 好 ，Anyway， 但最后的结果好像也没有很不好嘛，对不对？啊，还好年轻人不在这，不然他们以为牧师鼓励大家不要认真读书啊，没有这回事哈。好，我要说的事情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好的，但是帮助我们的儿女好好的敬畏神、爱神。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这总归是不会错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名为基督徒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知道要走十字架道路，或是知道十字架道路是怎么回事的人，其实相对的是不多的。好。那么再来，好，我们终于要讲第二点了。完蛋，我今天连第二点都讲不完。重生就是得生。我们晓得重生，首先我们来思想它的必要性。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这是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耶稣在这段对话里面清楚地说，我们的生命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也就是要以真理所建造的生命来生而生啊。那这个生命的根基与建造的方式是跟旧人完全不同的。水和圣灵指的其实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实际上真理跟圣灵又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需要从真理圣灵的运行而生，而重生的生命就是新人，对吧？新人就是基督的生命，而这基督的生命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顺从圣灵，顺从真理，或是以真理而生的生命。明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从真理而生的生命能够见神的国，而这里见神的国也有今生跟永恒的两重意义。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见神的国？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不能见神的国？可以。怎么见？要在我们中间见神的国啊。神的国就是属神的法则以及神权柄运行之所在，对吧？所以神的国的显现就是一群遵行神旨意按照神国之律法的人的聚集，这群人的聚集就显明出神的国的样式，所以指的就是真正跟随主的教会，那么能够显出神的国在地上运行的实质。那见神的国在地上我们能够看见，那当然在永恒当中我们还能够更真实的见神的国，这自然而然所说的就是被神制作成为基督生命样式的人，在进入到永恒当中能够与主同坐宝座。这就是我们有永恒盼望见神的国，以及我们期待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实现显明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的实际啊。那神的国需要哪一些特征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但我们可以去思想。那么重生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哈，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能够重生是因为父神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真理生命的复活啊。那我们领受基督生命或者说真理种子的人，我们怎么样子与主同复活？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透过老我与主死的形状的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对吧？因此我们能够在老我与主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就能够期待并且经历真理在我身上复活的实质啊。其实讲到这里我们可以连接到第四点，就是第一，我们真正能做的其实就是与主同死啊。那复活的实质就是今生生命的改变，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改变不是出于自己的力量，乃是从神而来的大能。我们得着这改变生命的大能，我们就得着在来世复活与主同在的盼望。你怎么知道你来世复活能够与主同在？你知道在今生你有生命改变的大能，而这生命的改变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好，那么再来，基督信仰在我们的身上应该产生今生跟永恒的果效。如果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不能改变我们，那其实我们对永恒的盼望也会模糊不清。对照圣经讲到圣灵的印记， 印记在哪里？在我们的额上嘛。那就让我们思想，他所表达的是，我这个人属乎圣灵的样式，那么就是我的思想是合于圣灵，合于真理，这是一个顺服圣灵的记号，就是在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有顺服主的记号，这叫圣灵在我们的额上印了印记啊。那么重生的范围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那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们首先可以理解为，在基督的救恩里，我是属基督的。而这个属基督，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的，甚至于是特权的身份，因为我们就得着了赦罪的恩嘛。但我们要了解，这赦罪的恩不是让我们变成放纵的机会啊。属基督的就要期许自己以新人的生命来思想来行事，属基督的就要晓得我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旧人的思想与不好的生命习惯要再一次缠来我们的时候，属基督的就能够警醒，并且知道要征战。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字叫做要，就是我们要脱去老我，要穿上新人，好不好？你跟你旁边人说，要脱去老我，要穿上新人。那你要跟谁要？跟上帝要。但你要记得要啊，主，我要脱去老我，我要穿上新人。很多时候我们的习惯是替我们的老我跟新人讲很多好话，因为我们常常觉得，纵然我有错，但是别人错更大；纵然我有不那么好的地方，但也是受环境所迫，所以我们就没有真的去要，而没有真的去要，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穿上新人。那么在基督里，另外一面也可以理解为与主同住。这段经文我不确定有没有，因为可能是我后面加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爱主遵守主道就得父神所爱，靠着主就得着与主同住啊。那这是透过圣灵让我们知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很容易察觉，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罪的捆锁这个就确实的松脱，对吧？然后缠累我们的罪的力道就会很明确的下降啊。最明显的例子，我常常讲，我们以前有出去宣教，大家在预备信息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生命特别稳定？有啊，对，有没有生命特别温柔？有没有以前不能忍耐的，那时候好像都能忍耐？以前很会骂人的，那时候也不太骂了，对不对？以前想要很，然后以前容易不高兴的，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容易不高兴，对吧？这就是当我们住在神的话里面，与主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罪的缠累就松脱了啊。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受罪所缠累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去这个一直斥责啊，那个缠累我们的啊，或种种的，而是要什么？要来亲近神，要与主同在啊。我们里面丰富了，自然而然就不被外面的事物所影响。只有我们里面虚空不足， 我们才会受外面的事物所影响啊。那再来，我们晓得这个我们重生是因为真理的种子。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不能坏的种子。种子种在我们心里，就是要我们接受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孕育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的认知。我们有不能坏的种子，就有能坏的种子，对吧？什么是能坏的种子？哎，就是除了不能坏的种子以外，其他的都是能坏的种子。啊，也就是你接受真理以外 的思维信念，并且以此经营你的人生，那它就是变成这个，应该说往往带给我们的呢，其实就是种种的痛苦跟虚空，或者是带来短暂的果效，但是也像荆棘跟蒺藜一样，反而挤住了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成长，到后来没有价值啊。所以重生的生命是本于真理，而我们就需要领受这活泼长存的道，把它种在我们心里。就是你不要今天这样想，明天又那样想，你不要今天种下去，明天再把它挖出来，然后你不要种下去，好不容易发一点苗之后，然后你就这个又想把它挖出来，或者想说我们也来种点别的吧，只种这个感觉有点孤单。如果我们这样做，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长大起来啊。那最后这个重生是要与主同死同活，而与主同死同活的实践就叫做背起十架跟从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宽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要彻底的重生，或者是让后面我们讲说得胜成圣得荣这件事情能够发生，最关键的一点就叫做决心不活老我。我们其实可以真的试试看，就是除了得着基督的生命之外，我们愿意真正的舍下放下一切自我的追求。主的道跟世人的道是截然不同的，世人是要我们得着自我，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很多都讲你要认识自己，你要为自己而活，你要让自己快乐种种的。但主的道却是什么？舍弃生命。得着生命的其实就叫得着自我，舍弃生命就是舍弃自我。而圣经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得生命的却会丧掉自己的生命，而愿意舍下自己的生命的却能够真正的得着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逻辑其实也很明确，就是我们为了真理，为了爱神的缘故，舍弃自我，我会得着什么？我会得着什么？我会得着神自己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不就是让神的生命成为 我的生命吗？所以你要的自我是什么？是神的性情，让神的性情成为我，成为自我。舍弃原来的自己，不但不会失去自己，反而是让属主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好，那我们在这条道路当中，我们确确实实的经历，并且也领受，当我们愿意舍下自我的时候，确实神就以他自己来代替，而自己来代替是神自己的生命，来代替原来的我。这不就是他见兴盛，我见衰微的过程吗？啊，舍己的过程，舍己从来都不舒服。啊，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舍己舍到很舒服，那要不然他真的是高人，那要不然就是可能他还没真的碰到那个让他痛的点。觉得他舍的部分都还不是最关键的点，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看见舍己这背后的盼望，就是看见神爱我，为我舍命。你愿意舍，他一定为你成全。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重生的真理，能够真正的得着这重生的生命。那今天等一下的程序是这样，等一下主席报告完之后，我们还是有简短的分组，那分组分享祷告，我们希望抓在12点10分的时候我们就来开会，那开会也会很快，其实就是报告两件事情，那包含我们这里跟陈昌成，我们会在12点10分最晚15分我们要做连线的会议。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好，我们赶快看一下教会的消息哦，周报上面，感谢神哦，台北会堂的新址呢，金牧长同工跟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的寻找，基本上已经确定在光复北路82号10楼哦，房东愿意给我们2个月装修期，预计11月1号正式起租哦，请弟兄姐妹关心代祷，为千堂的奉献也请于奉献袋上面注明千堂哦。要感谢我们那个丁美玉姐妹啊，哦，真的是，我觉得她实在太厉害了。那个怎么讲，很像那种猎犬，有没有？那个看到那个目标后，哦，那个找寻那个速度，还有那个时辰，真的叹为观止。哎，太厉害了，真的是，神祝福你。那主日后呢，召开长职同工暨小组长会议，主要讨论台北会堂的迁堂及陈上成会堂老人关怀据点及发展协会的相关事宜，请弟兄姐妹留步与会。那台北会堂由于搬迁在即，请弟兄姐妹呢在将教会的私人物品清空。那谢谢弟兄姐妹们的配合。那林牧师启示录6至7章的解经讲义呢，已经完成了印刷哦，每本100元，向美军姐或者是红卫弟兄购买。关怀代祷的部分哈，那昨天那个慕容姐妹的追思礼拜在主的怜悯中顺利的落幕，那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们的代祷，还有莅临的陪伴。那慕容的妈妈表达呢，说觉得这么多的教会的肢体前来唱诗歌，让他们感觉到很温暖。那请继续为呢福音的种子在蔡家的成长代祷，那也希望呢他们的这个蔡爸爸蔡妈妈他们也能来到我们教会中聚会哦。那看到他们的话，我觉得真的多跟他们交通，哎呀哦，真的是很需要被怜悯的。好，我们大家起立颂咏。